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讲到主题是怎能饶恕。当讲到饶恕的时候，确实是不容易去问自己可不可以真的饶恕他人，特别当我们遇到一些难以饶恕的人和事情的时候，饶恕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有时我们常常都会说彼此饶恕，但彼此饶恕会不会都只不过是一个口号，或者有时都是人与人之间一些门面的说话。特别当我们现在面对政治立场很不同，或者我们价值观又很不同，人与人之间认为自己有理，不断去讲的时候，各执撕裂，会不会都常与我同在呢？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教导我们，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又或者第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这样讲，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你饶恕的时候，是得到上帝的喜悦。但当我们面对一些很火遮眼的时候，我们怎能够容易饶恕呢？好像近这几个星期，当一班人去参选议员的时候，就被这个的选委会去 DQ。又或者星期一，竟然警方出动了200的警力去拘捕这个的一传媒和这个众志的成员。一刻，我相信每一个的香港人都很难能够可以去面对怎样去学习饶恕。当我们在今天我们的旧约经课创世纪45章1至15节，我们正正是见到约瑟怎样能够不能够饶恕一班的兄弟，而转变成为去放声大哭去饶恕这班的哥哥。饶恕是不是真的不可能的呢？当我反问自己，在过往我面对人和事的时候，有些什么人有些什么事是令到我不能够容易饶恕的呢？这一刻我很想用一种的个人的独白，尝试用第一身的角度去演绎约瑟这个的心态。各位埃及的臣民，我就是约瑟，你看看我身穿着一件很华丽很有权力的长袍，是不是很荣耀呢？有些朋友问我，为什么我可以由法老的护卫长坐监监等而成为很有权力的宰相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能够解梦，我能够帮助法老王去解梦。特别当法老王他发了一个梦，令到很困扰，就是有七只的肥牛和七只的瘦牛的梦，还有就是一个一株麦杆上面长了七个的穗子，又肥又佳美，但相反有七个的麦穗又弱，风吹埋去就没了。正正是预言着埃及它将会有七年的丰收，七年的饥荒。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帮他解决了问题咯。不过我想起我能够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确实是很不容易。当我想起我那班哥哥，我就真的很生气。这十个哥哥来到买粮食的时候竟然认不到我。计啦，他以为我死了嘛。所以我就冤枉他，是奸细，甚至乎一定是窥探我们的军情。唉，有时我想起其实我和家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爸爸呢就很锡我的。我爸爸呢甚至乎呢做一件很长很美丽很彩色的长袍给我。不过这班的哥哥就说爸爸偏心，在我17岁的时候竟然呢在我和场里面做些不好的事，那我就说给爸爸听咯。但竟然呢他说我呢很告发给他爸爸听。同时呢我又发现了两个梦。第一梦呢就在我田里面，有很多禾秆草围着我去敬拜。 第二个呢，就是太阳、星星、月亮都向我敬拜。哇，真是威。不过呢，这班哥哥好憎我，视我呢为眼中钉，竟然呢将我掟入个山坑里面。最惨的是剥了我件外衣，当时真的好冻。所以每次我想起的时候，我都好愤怒，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究竟我做错了什么？他要视我为眼中钉，甚至乎将20蚊鸡就卖去给撒玛利人，跟着去到埃及。幸好都成为呢有一个护卫长波提佛呢的看照顾，不过最后呢又被他太太屈，所以呢最后呢做监等。有时呢我想起我的人生呢好像坐摩天轮一样，有起有跌，有开心有不开心。爸爸呢做一件长袍给我，得到他们的妒忌，恨透我。但今次我能够因为发梦的缘故得到呢法老的欣赏，我呢可以成为呢一个很有权力的人。但有时我自己反问，到底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嘛，为什么要视我为眼中钉，要伤害我？我发的梦其实都只不过都不是我想发的，是预言他们会对我好些。但我真的不明白，特别呢我在山坑道的时候，哇，啲蛇虫鼠蚁周围行，又肚饿，我心灵呢都好孤独，我好孤单，冇人呢能够明白我呢一刻嘅心情。不过唔紧要啊，而家我已经成为埃及里面最有权力嘅人，呢班兄弟都要靠我。不过我相信无论我喺咩嘅境况，上帝都系与我同在，我系唔会饶恕呢班嘅兄弟。各弟兄姊妹，以上呢就系约瑟去面对哥哥嘅迫害嘅时候，佢充满着好孤单、好不知所措嘅感受，怎能饶恕？却系佢当时嘅心声。有时我哋都好似约瑟一样，喺个山坑里边，面对孤单，面对无助，面对好多嘅挑战。就正如我哋而家香港人面对好孤单、好无力嘅状况嘅时候，我哋就好似喺个山坑里边，我哋真系唔知道点面对。我脑里边可能好多嘅怨气，好多嘅埋怨，我哋又点能够可以饶恕呢？我认为约瑟嘅一生里面好像一面镜子，给我看到很多人生的境况。就正如有时我们作为丈夫或妻子的，我们努力工作，但回到家可能我们都需要一些私人空间，但对方又觉得我们不陪他，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冲突。或者我们作父母的，我们就会觉得孩子的成绩一定要最好，我们似乎忽略了去听一下我们的小朋友的心底话，我们会不会同小朋友的冲突慢慢又来了呢？当我们说怎能饶恕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都被饶被一个的仇恨、愤怒影响的时候，我们好像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囊，这背囊里面就很多的憎恨、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仇恨，甚至乎很多的愤怒。到底我们怎样能够放低这个的背囊，令我们能够有自由的、坦然无惧的继续 去拥抱我们可能不喜欢的人呢？当我们今天在诵读这个的创世纪45章1至15节里面，整个的剧情很不同。由起初约瑟的人生去很多的愤怒，他对于哥哥很多的埋怨，但呢当在这几节里面，我看到完全是南辕北辙，就是讲到约瑟由憎恨他哥哥竟然愿意去拥抱他哥哥。剧情的峰回路转，正正就是因为约瑟成为一个的宰相，一个很有权力的人，而这班的哥哥我们在44章里面看到约瑟用计去 令到佢細佬別亞敏能夠嚟到當中。但係佢哥哥就唔想別亞敏留低約瑟，因為猶大講咗句説話，就係話因為佢爸爸雅各已經失去咗一個兒子，佢唔想再失去呢個兒子。似乎雅各，似乎猶大，佢心情同以前好唔同，可能佢好唔鍾意約瑟，但而家佢好重視兄弟嘅感情，佢着重爸爸嘅感受，似乎一步一步咁樣去迈向一種饒恕。原來饒恕唔係單單就係話我哋想饒恕就饒恕，饒恕原來雙方都願意去認罪去悔改，饒恕先至係可能。當你喺創世記45:1-15裏面，我睇到有幾節嘅經文係好觸動我哋，睇到兄弟之間嘅情義，然後再去彼此嘅擁抱。喺第一節裏面，佢講到約瑟情不自禁喊叫說，每個人都離開出去，約瑟就和兄弟相認，沒有一人站在那裡。似乎約瑟特登使開啲下人，讓佢能夠可以同呢班嘅兄弟去相認。而第二節約瑟竟然係放聲大哭，埃及人聽見了，法老家也聽見了。縱然佢叫啲下人離開呢個地方，但佢嘅喊聲竟然令到埃及人、法老嘅屋企都能夠聽到。喺第三節同埋第四節，約瑟更加關心佢爸爸。亦都希望能够将呢班兄弟靠近一点，佢能够去讲出佢就系嗰位被去卖去埃及嘅约瑟。呢个靠近一点俾我好大嘅感受。过往兄弟之间系能够连埋喺一齐，但系佢哋内里边嘅鸿沟好大。但呢刻佢哋虽然系分开，希望能够靠近一点，人与人嘅关系可以得到复和。在整个经文里面，第五节是令我最深刻最扎心。经文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忧伤，并对自己生气。因为约瑟认为，因为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目的就是要保存性命。似乎约瑟用了一种很同理心的境况去体贴他哥哥的心情。不但只佢原谅哥哥，咁样担心哥哥因为佢过往做嘅事情而埋怨自己。我睇到呢个境况不但只一种嘅关顾，更加系一种能够可以体恤别人嘅境况。今日我哋话要饶恕他人，确实我哋的确系好难饶恕人，特别当我哋面对人嘅说话嘅影响。又或者社会里面出现了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的境况的时候，饶恕又真的可不可能呢？但当我们要饶恕的时候，我们正正面对很多的张力、挣扎、忧虑，不断思考中要学习饶恕。当我在经文第六至第八节里面看到有两个上帝差我这两个字眼，它里面都讲到上帝差佢嚟到之先，就係俾佢能夠喺世上幫助呢班嘅兄弟能夠可以有繼續去後代可以生存。第二個係講到嗰個差佢嚟埃及，唔係呢班兄弟，係上帝，係上帝差佢嚟到呢度當中去經驗呢一份嘅同在，甚至乎能夠幫助佢哋面對饑荒嘅時候，都唔會得到呢個嘅滅亡。这个是上帝一份心意。我更加看到上帝很多的恩典，上帝恩典让人在患难当中继续有能力去面对。上帝恩典就是一份的礼物，让约瑟能够在困境当中能够努力去跨过。多经文描述到约瑟在梦境里面见到兄弟跪拜他的时候，正正就是出现了这班兄弟要跪拜他，因为要买粮食。当我想到有时我们要饶恕他人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时我内里面，当我们说饶恕人，我们有没有检视自己， 可能都有很多的地方做得不好。若瑟在年轻的时候，在十七岁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因为爸爸的痛爱，有种自高自大，有种好像以为自己好了不起，又或者会不会穿着件彩色的长袍的时候，在哥哥面前不断的荣耀。有时我们内里面都隐约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有没有能够可以去认罪悔改呢？或者当我们去饶恕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一种重新去重建我们身份，重建一个关系，重建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当我想到呢，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的浪子比喻，当小儿子离开家的时候走投无路，他又要回到爸爸的家。当他回到爸爸家的时候，他说我只是做个工人就算了。但当他回到爸爸家的时候，他爸爸竟然没有再讲他的过错，他立刻拥抱他，甚至乎呢做很多的仪式，很多的给很多食物去，帮他戴上很多的指环，让他感受到呢恢复回他之前离家远走的时候一个儿子的身份。原来当我们今天愿意饶恕他人的时候，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的关系。我有时呢都带着很多的愤怒，我真的很难可以去饶恕人，但我们怎样能够去学习去饶恕呢？不特别在这几个月或者这年纪，整个社会出现了这种的撕裂或者是很不开心的境况的时候，我都想到有一位的神学家，有一本书，他是克罗地亚神学家沃弗，他本书叫《拥抱神学》。这本书里面很精彩，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哲学，或者用希腊的悲剧，我提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仇恨怎样去面对。但呢当这个作者去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正正面对很大的挑战，就是当时在1990年代，在这个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人的冲突里面，他经验了这个呢去被灭族残杀这个的境况。沃弗里面是带着了很不满很仇恨去写这本书。当时呢他的老师莫尔特曼呢问了一句说话，你愿不愿意呢去饶恕曾经杀害你的同胞这班的人呢？这本书里面就讲，他说不，我不能，但作为基督徒，我想我应该能这样做。好像表面呢这一句说话是讲紧呢他做不到，不过他要做。但原来这句说话他是想了好耐好耐，好多的挣扎，好多的流泪，他最后才讲到，我作为基督徒，我想我应该能这样做。当你面对好多人对我们的伤害，面对世局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可以拥抱他们呢？我想我应该能这样做，我们的有什么动力令到我们可以讲到这句说话？我相信因为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他的拯救，他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得到被饶恕。当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里面这样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恨，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物。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但当每次要去实践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之困难。但有一次我在一个经历里面，这段的经文正正是成为我一个的安慰。很多年前我在一间的教会里面做宣教师，当中是发生了一宗的悲剧，就有关一个妈妈杀了儿子之后去自杀。这悲剧都令我很耿耿于怀，虽然我在侍奉里面都参与过很多的安息礼的服侍，但这个事件是我最深刻。原因就是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曾经在礼堂外面去跑， 跟住我就叫佢：喂，你唔好跑咯咁。跟住咧，佢咧就讲咗句说话：你捉我唔到咁。而下一次见面咧，就正正喺一个瞻仰遗容里边，见到呢个小朋友瞓咗喺度。因为妈妈要杀死个仔嘅原因，就是因为佢怀疑个先生系有外遇。而最后咧，佢自己咧去自杀。当然佢自己亦都有啲嘅精神病。但当见到呢个悲剧发生嘅时候，心里边都系好难受、好痛苦。特别咧，当我见到咧呢个小朋友个面容嘅时候，仍然好有生力、好有呢个动力嘅时候，一种生命气息嘅时候，我就会问：点解悲剧会出现？而令我最哗然嘅，就系成个安息礼完咗之后，呢个女事主、呢个太太嘅细佬。竟然主动话要讲一啲嘅说话，佢讲咗话呢几个月、呢几个礼拜，佢好嬲佢嘅姐夫，即系呢个当事人。佢话我点能够可以饶恕你？但当呢几个礼拜，佢不断去睇好多嘅经文，佢安静咗落嚟，再加上喺一个嘅安息礼嘅程序里边，佢慢慢佢话我要学习原谅你。对我来讲，要原谅一个令到自己的家姐、令到自己儿孙离世的人，的确是很不容易。但是他愿意去讲这句说话。虽然几年之后我又知道他跟他姐夫都是没什么交往，但起码相对来讲，这位女事主的弟弟，他释怀了，他知道他要放低，他愿意去学习、去拥抱。因为知道今日能够有能力去拥抱，不是因为自己什么本事能力，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先有能力去拥抱、去饶恕他人，是一种爱的力量。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主题是怎能饶恕。其实这个题目背后有个副题，就是叫做因着基督在十架的救恩，饶恕才能可能。我们不能够单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可以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但当我每次想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在十架里面流出的宝血，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的救恩，成为一种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可以接纳不同的人。在玉弗，在这个的拥抱神学本书里面，他提到拥抱有四种的元素。第一个就是张开双臂、等候、闭上双臂、再度张开双臂。他认为张开双臂是代表你愿意去接纳同你很不同的人，同你有差异的人，同你可能令到你有受伤的人，但因着基督的缘故，他愿意拥抱。当我写完这篇讲章的时候，我都反问自己，我可不可以能够饶恕一些我不喜欢的人，又或者现在面对一个对于香港人来讲可能很大挑战的人，我们可不可以饶恕他？我自己答案是的确是很不容易。但当我想到，如果不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可以去爱别人，因为上帝先拥抱我们，我们才能有能力去拥抱别人，因为上帝先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相信这个过程是一种力量，一种爱的力量，让我们慢慢地去学习怎样饶恕我们不喜欢或者人家很不喜欢我们的人。我相信十架的救恩里面是可能，因为在人不能，在上帝是可能。这种爱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可以去学习彼此的饶恕。这一刻我想同心祈祷。天父，我们都是一班不配的人，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或许我们带着很多的愤怒、很多不满、很多仇恨在脑里面，但主啊，这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怎样好像你一样去饶恕他人。 或许的确是很不容易，当中很多的张力，很多的挣扎，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怎样饶恕他人，就正如你拥抱我们，我们要学习去拥抱别人。主，求你赐这份的力量我们，我们生活有时都很困境，我们都很多身心灵都面对很大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赐我们勇气，赐我们信心能力，继续面对前面不同的挑战。主，多谢你，我祈祷交托，奉主圣名祈求，阿门。